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第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而且可能的话，我们把十二章也交通完。在第十一章，我们特别提到神对所有的人事物最终的那个神圣的反应，乃是借着他的儿子，就是借着基督。而且把整个救恩带到一个全备的地步啊，把国度带进来，这是十一章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他特别讲到这位主，他是从卑微出生，他是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上次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位主耶和华的灵怎么样住在他的身上，不仅是降在他身上，而且是住在他身上，不仅是借着圣灵而生，借着圣灵行事，被圣灵所膏。这个灵呢，我们知道它有七方面，就是神的七灵，包括耶和华的灵，就特别说到了圣灵的感动，讲到预言的灵这方面，讲到智慧，智慧的灵，这个智慧是能够看穿事物的表象，看见这个事物的本质，而且它有聪明的灵，不但能够看透看穿，而且能够分别它的差异，有谋略的灵，使它能够对任何事物达到那个正确的结果。那能力的灵呢，就是能够不但有正确的结论，而且能够达成那个最美好的神的旨意。知识的灵，就是借着爱，借着交通，能够认识他所差来的那一位。敬畏耶和华的灵，使他因着出于爱，他懂得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生活就是被这个七灵所充满，因着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呢，就发展他身上就有一种属灵分辨的能力。这个能力呢，不是凭眼见来审判，也不是凭耳闻来断是非，他要以公义来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那这里的贫穷人和谦卑人是特别指着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所以神先要在我们身上做工，有了这个属灵的实际以后，才能够带进那真实的国度。可是当神在我们身上做这种公义的审判政治判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了解，我们常常会有疑问，就好像诗篇七十三篇所说的啊，就像诗篇七十三篇所说的，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是他对整篇的经历里面他的一个结论，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而在过程当中呢，他说到他自己第二节，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这个样子，我们看环境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发觉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受那么多的苦，为什么那些恶人跟狂傲人却想平安，你看我们心怀不平，我们不明白啊。如果说神是按着公义来判断啊，如果神是以正直来判断，那为什么好像我们所看见都是不公不义的事情。一直等到十七节他讲到，等我进了神的圣所， 思想他们的结局，他就突然整个的明白。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不明白，但是呢，当我们经过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后呢，我们呢实在是要承认，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所以后来他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五节就讲，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卸下的带子。那在这里我要特别要交通一点，就是说关于那个属灵的分辨力，属灵的分辨力，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这样子的。那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想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题目。那我们要读的圣经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14节和15节，他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属灵人能够看透，在原文就是属灵的人能够分辨。属灵的人有一个能力，是一个分辨的能力，他能够分辨万事，还不是少数的事，任何事他都能分辨。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怎么样的人能够有属灵分辨的能力呢？就是属灵的人，我们要明白这句话，我们就要从12节开始看起啊。他说到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属灵的事呢？你不是靠世上的灵、世界的灵，是从神的灵来看见。而且他也讲到，他说我们讲出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揭示属灵的事。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能够分辨万事。所以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甚至还有第三章我们不读了，但是这两章主要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对于属血气的人啊，就是一个天然人，因为他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他不明白属灵的事情，而且他不能够分辨属灵，没有属灵的分辨力，所以一定必须要有属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所以所有照理说啊，所有我们信主的人，因为我们已经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应该有这个属灵的分辨力。可是在第三章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了，哥林多的人呢，他们虽然不算是天然人属血气，因为他们是得救的，但是呢他们却是婴孩，是属肉体的。所以对一个虽然是信主的人，虽然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可是呢如果他是活在肉体的里面啊，虽然如果他是仍然停留在属灵的婴孩阶段，他仍然呢不算属灵的人，仍然没有办法看透万事，仍然没有办法有属灵分辨的能力。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除非我们生命长大，属灵的生命长大，除非我们脱离那个属肉体的光景，否则我们没有这种属灵分辨的能力。我们知道一个属肉体的人或者一个婴孩， 它的特点就是自我做中心。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不脱离那个生命的幼稚状况，不脱离那个自我做中心，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以神为我们中心的话呢，我们就没有这种属灵分辨的能力，我们就被许多事情所欺骗。所以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跟属灵的操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在我们身上。所以一个我们为什么要保罗劝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换句话我们这个人呢必须要被倒空，脱离自己，被圣灵所充满，然后呢受圣灵的引导，受圣灵的管制，这样我们那个属灵分辨的能力呢就慢慢能够发展出来。你知道属灵分辨的能力啊，不是借着分析，不是借着逻辑，那个是属魂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分析得来的结果，或者按照逻辑得来的结果，那是一种分辨力，的确那是一种分辨力，但是那不是我们所谓的属灵的分辨，那是属魂的，那不是属灵的分辨力。我们现在所提到的这个是属灵的分辨力，所以它是越过超过那个逻辑，超过分析的。那这是从灵里面的直觉发展出来的，换句话它里面就是知道，那是一种直觉。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属灵的直觉是需要操练的，但是属灵的直觉的操练常常不是单独的，它必须跟灵里面的其他的功能一起操练。比如说你要操练属灵的直觉，你不可能不操练属灵的我们里面的灵里面的那个良心的感觉，因为如果我们的良心迟钝了，你的直觉绝对是受到影响所以你要操练属灵的直觉呢，那属灵的这个良心的操练就很重要，同样的呢，属灵的交通也就很重要。所以你要看见我们必须不断的与主学习交通，住在主里面，我们需要对付在光中对付我们那个良心的感觉，然后才能够慢慢你能够发展出那种属灵的直觉，那属灵的分辨力就出来了，是这样子。而且你又发觉当我们真的在操练属灵的这个功能的时候你就发觉的我们的心思就慢慢更新了，我们魂里面的心思就开始更新，我们开始有基督的心思，我们的意志就降服了我们以前都是不服顶撞，那我们现在开始降服我们的情感呢慢慢也被炼净，懂得怎么样能够爱主。所以你发觉原来这个生命要长大，脱离这个属肉体的那这种内在的操练，属灵的生活的操练非常的重要，要学习听那个微小的声音，跟随圣灵的引导。所以这些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操练的话呢，我们知识知道再多，我们生命不会长大，我们不能脱离自我，我们不能够有这属灵分辨的能力。所以你看，可能我们信主很多年了，我们听了很多道，我们仍然没有改变，但反而有些人才信主几年，他就很成熟，生命很成熟，他有这个属灵的分辨能力。就好像你知道，就好像在那个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像司提凡他们，好像从来很少提到他，但等了一提到他，没有多久，你看他就是这么的常常被圣灵充满，蛮有那个智慧，属灵的智慧，那个分辨力。腓力也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常常被圣灵充满，受圣灵管制，受圣灵的引导的人。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照理说，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很自然的，我们都应该有这种属灵分辨的能力，能够看透万事。但是，就因着我们没有在这样操练底下呢，我们就生命不成熟，仍然像婴孩，我们仍然以自我为中心所想的都是自己的事情。 那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看我们非常需要这个属灵分辨的能力。不管是保罗也好，彼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在写书信的时候都提到末后那个危险的日子，就讲到，比如说讲到敌基督，那个敌基督将来要来，然后约翰说已经有好多敌基督来了，也提到很多的假先知要来，那现在很多假师傅，我们一听就，那保罗在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特别提到，在末后的日，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开始，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人落在这种光景里面，你看，爱自己，爱钱财，爱人的，不爱神，不爱良善，有金钱的外貌，背着金钱的私欲。所以你会看见在末后的时代，就是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时代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属灵分辨的能力的话，我们很容易落在这个危险的当中。那当我们讲到属灵的分辨的时候，到底在分辨什么？我们要明白，第一个，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出于灵的，什么是出于魂的。因为在仇敌啊，常常在末后的时代，把许多属魂的东西来代替属灵的，而且是模仿的这么像，所以神的儿女都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分辨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魂的，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肉体的，这个我们要懂得分辨。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呢？怎么分辨灵里面那个深处跟外貌的不同？因为很多时候外貌会欺骗我们的，我们常常被外貌所欺骗。我们看外面这么好，我们不知道它里面的真实情形。但属灵的分辨，你能够明白那灵里深处的感觉。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我们要分辨什么叫做是神的旨意，什么是人的意见。那很多时候我们把人的意见和我们自己的想法，以为这是属于神的旨意，结果这个东西你看就造成很多的困扰。那我们晓得有些人天生的就有一种那个好像分辨的能力，甚至呢，你知道他们好像一看的人，他们就能够了解他那个深处的想法。但这种呢天然的东西啊，不是这里讲的属灵的分辨啊，这个不一样的。因为属灵的看见的是更深的，它是看见的还是魂的深处，但是不是灵的东西。那我们讲到的是那个灵的东西。那圣经里面也提到有一种人是有恩赐的，那属灵的恩赐，那真的是属灵的恩赐，那就能够分辨诸灵。但我们这边讲到属灵的分辨力呢，跟那个恩赐不一样啊，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那哪里不同呢？因为属灵的恩赐啊，是圣灵随着旨意啊来分给某些人，为的是造就教会的，所以只有少数人有的。但我们这边所提到的属灵的分辨力啊，是一种恩典，它不是恩赐，是一个恩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啊。它的根基是建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所以我们属灵生命越成熟，你自然就有这种分辨的能力。那如果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分辨能力，你会带下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们所要看见的。第一个呢，你就认清了正确属灵的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属灵分辨的能力的话，我们常常被很多似是而非的教训给吸引去，我们就走差了路，在很多地方就绕路，很多的时间就浪费了。但如果没有属灵的分辨力呢，你认清了那条路，你知道怎么走。所以保罗说他有一条当跑的路，然后我们都有一条当跑的路，但我们常常跑错路，跑到别的地方，跑到岔路去了。所以属灵的分辨力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当跑的路。 但是如果我们光是看见，我们跑不动也没有用。所以属灵的分辨力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啊，你不但能够看见，你还有力量去跑。所以你看，属灵的分辨力不是一个知识，如果只是一个知识的话，你能够看得见，但是你没有办法达成。属灵的分辨力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有能力来达成。所以保罗说，当跑的路他跑尽了，你不能光看见了，你没有能力跑，那是白看的。所以属灵的分辨力，你不但能够看清你那条路，而且呢，你有能力，属灵的能力让你跑。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他有谋略的灵，也有能力的灵。那还有呢，就是说属灵的分辨力呢，能够让我们看见并且拣选上好的福分。你知道有很多福分，有很多很美的事情，包括属灵的事情。但是属灵的分辨力呢，让我们在这么多好的里面呢，选择那个上好的。就好像主对玛利亚马大所说的，你为许多的事烦恼，但有一件不可少，你看那一件是上好的。所以属灵的分辨力让我们懂得，在许多好的事物里面呢，看清楚那上好的，而且去拣选那上好的。那属灵的分辨力还有就是说，它不仅看见了，它能够结出果子来的。所以如果你有个很好的树很美，你结不出果子来，那没有用的。所以属灵的分辨力绝对是可以带出那个果子来的。这个果子呢，就是公义，也就是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所讲的，他们穿着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的衣。所以你就看见啊，这个属灵的分辨力有多重要，因为它能够带出结果。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分辨力，我们有知识，你带不出结果来的。所以属灵的分辨力能够带出结果来，使我们能够怎么样呢？有带出公义跟圣洁，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没有瑕疵。所以这个是，这是属灵分辨的能力带下来的。你看我们怎么能够没有瑕疵？你知道一个没有瑕疵在原文里面，那没有瑕疵就是它是一个透明的，它在神的面前是透明的，他看他也认识自己是透明的，因为万物在主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可是呢，常常因为我们没有属灵的分辨能力，我们看不清楚，所以有很多的瑕疵。所以有属灵的分辨能力，因为你看得清楚呢，那瑕疵就出去了。所以你看见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都是透明的，是金金是透明的。你知道你讲到透明的时候，是很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可怕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任何的遮盖了，这是一种可畏，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属灵的可畏。这种可畏呢，是属灵的分辨力带出来的，那种敬畏，那种可畏，因为完全是赤裸敞开。那今天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遮盖，但有一天我们都要到主的面前来，那我们都要赤裸敞开。但如果我们今天就有属灵的分辨力呢，我们能够看见、看透，然后能够把这个杂质能够除去。所以你看见，这是属灵的分辨，这是从圣灵来的，这是属灵的分辨。属灵的分辨力还有一个东西，所以它可以带出很多的结果出来的，就是当你能够真的有了属灵分辨的时候，你不容易绊倒人。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的话讲了，绊倒人的人有祸了。你看，他说还不如把一个大磨石套在这个人脖子上，沉在海底。所以绊倒人有祸了，但我们常常绊倒人，你发觉，为什么会绊倒人呢？又没有属灵的分辨力。所以真正有属灵分辨力，不容易绊倒人。我想我们都记得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他讲的话都是对的，但是呢，他让约伯呢，你看没有办法，不继续的发怨言。一方面，我们说我们要为了这三个朋友来感谢神，为什么？因为借着这三个朋友把约伯的本相给显出来。但是呢，最后神反而斥责这三个朋友， 你们论到我的话了，不及约伯，还要叫约伯为他们祷告除罪。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如果没有属灵分辨力，我们就好像约伯的朋友，我没有帮助别人，我反而把人带出痛苦来。所以一个属灵分辨力的不容易绊倒人。同样的，有属灵分辨的人呢，不容易被主绊倒。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主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被主绊倒？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东西，主不给我们，你看我们就绊倒了，对不对？主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想要的，让我们被绊倒了。但是有属灵分辨的力呢，知道神出于爱才管教。所以很多时候他不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属灵分辨的人也能够不被主所绊倒，他知道主所做的都是对的，这需要属灵的分辨力。我们常在这上面打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分辨力。我们要求的主没有给我们，我们就跌倒了。或者说我们嘴巴不说，我们心里面在嘀咕了，这是什么？就缺少属灵的分辨力。所以属灵的分辨力非常重要。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主快要回来了，你知道当主回来的时候，你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是欢欢喜喜的呢，还是我们很羞愧呢？要有，如果没有属灵的分辨力的话，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是欢欢喜喜的等候主的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赏赐我们。否则的话呢，我没有属灵分辨力呢，带出来的结果呢，我们可能是羞愧的建筑，被主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那还有就是说，你说当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的分辨力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分辨外面的事物，但是真正属灵的分辨力的开始是先分辨自己，所以呢，他能够看清自己，看清自己什么？就是认识自己的败坏，然后带下来是什么？就是自己极度的谦卑。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会骄傲？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属灵分辨的力，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骄傲起来了。但属灵的分辨力，因为能够看透，向主看透我们。所以呢，我们就谦卑了。另外一方面也是一样，就当我们有这个属灵分辨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因着认识自己的缘故呢，我们开始认识神，而且呢，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出于神的爱，我们就归荣耀给神。所以属灵分辨的能力带出来的结果呢，不是给我们夸口用的，而是我们看见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就归荣耀给神。那因着有这样的看见呢，所以你看属灵的分辨带下来的是我们自己的谦卑，带出神的爱，所以呢就能够带进什么？带进真正属灵的服事。那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因为没有谦卑，没有爱，就是因为缺少这个属灵的分辨。那当然属灵的分辨力最重要的就是使我们生命能够达到成熟的地步，生命慢慢能够长大成熟。所以你看见我们现在多何等的需要这个属灵分辨力，而属灵人参透万事。所以整个来讲呢，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就是要有属灵的操练，要有属灵的看见，属灵的分辨，这样的人呢能够看透万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呢，我们何等的需要怎么样生命长大，脱离自我，何等的需要常常活在于神的交通里面，与主的交通里面，对良心敏锐。对直觉呢能够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到微小的声音。 能够懂得怎么样能够跟随圣灵的引导跟圣灵的管制，这个是真的是需要操练的。所以你就看见呢，属灵的操练消极的方面来讲，好像是借着圣灵施加在这样我们身上的那个道工的工作，积极的乃是跟随圣灵的引导跟管制，然后慢慢把我们带到属灵生命的成熟。随着属灵生命的成长呢，我们那个属灵的分辨力就有了。否则的话，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说，别人都看得透我们，我们看不透自己，或是我们看见的别人呢，我们看出来的结论是根据逻辑根据分析得来的结论，不是那个灵里面那个那种直觉。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非常需要这个，所以我们是特别在因为讲到这一章的时候，我讲到我们的主他是满了神的七灵在他身上，我们也想的是我们也需要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得好。所以我们特别在上次提过了，我们这次再加强一遍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十一章的第六节开始啊。他说当我们有了属灵的实际之后呢，那个国度就要降临了，那真正的国度就降临了。降临的情形呢，我们就看见豺狼要与绵羊高同居，今天是不可能的，对不对？绵羊羔是豺狼的食物，就不可能同居的。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现在也是不可能，但到那一天就可以了。狮子少壮狮子与牛犊变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所以你看见啊，罪的那个咒诅就从他们身上出去了啊，然后动物的性情都改变了。所以你看见神的救恩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动物，所以人的罪啊，不仅仅影响到人犯的罪，不仅仅影响到人，也影响到你看我们周遭的环境，或者动物都受到我们人的犯罪的影响。但十字架的救恩，你看，不仅是临到人，是万物与神和好，所以罪的那个咒诅就出去了，动物的性情也开始也改变了，本来吃素的先吃草了，回到了你看那个创世。即那时候刚刚开始的光，人罪还没有罪的时候。然后第九节，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我。为什么？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你看见这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何等的重要，因着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你看所有这一段改变了。所以你看这个知识就不是头脑的知识，对不对？这个知识是生命的知识，那个属灵生命的知识，这个知识带着能力的，这个知识能够改变人的，改变这个环境的。所以都是因为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我，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盘一般。所以那一天就当主国度来的时候呢，这个要发生。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个国度今天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国度今天在我们中间，所以现在神在操练我们，我们先要有这个时机，我们今天就可以有这样的时机啊，到那一天我们是在享受的时候。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要何等的学习顺服在主的权柄底下，因为这种带下来的是生命的知识，这种知识带着能力改变我们， 你把我们从那种属肉体的那种光景呢，带进那个属灵的那种光景的里面，带着能力，属灵的能力。所以这是很宝贵，我们今天就应该操练的。好，到第十节，到腊日，耶稣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并寻求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所以从这里我们再次看见啊，到了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就建国度的时候，你看他要成为万民的大旗，大家都要来寻求他。今天呢，这些话是向少数人说的，这就是我们什么在前面讲到的第八章第十八节所说的，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看到没有？这只有少数人听得见，所以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我们今天就要寻求，我们今天就要享受他这个安息，就要经历他的这个荣耀。然后到了十一节，就讲到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百姓召集回来，因为见他的百姓被失散了。你现在想想看，以赛亚书在讲这个的时候，离他们被掳还有一两百年的时候，但是他已经讲到第二次伸手救回他的百姓了。虽然第一次被掳还没有发生呢，但他这边讲到第二次被掳，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先知的眼睛呢，一直看到末世。第一次，你看以赛亚书大概是在主前八百年所写的，第一次的被掳是主前大概606年，所以离他这个大约有200年的时间。然后经过70年以后，主前536年，他们就主伸手救回他的百姓。那第二次被掳呢，我们知道是主后70年，那时候他们又再一次被分散到各地。现在呢，主要怎么样，他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把这些他自己的百姓从各地方召回来。那这里特别说从什么地方召回来呢？因为他提到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斯、以兰、色拉、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这边讲了好多的地名，这些地名呢，基本上它代表四个方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北方就是哈马所代表的，北方，因为哈马在以色列的北方嘛。那东方呢，就是亚述、以兰、色拉，这是东方。南部呢，就是埃及、巴特罗、古斯，这都是在埃及非洲这一边。那西边呢，就是海岛。你看西边它是地中海嘛，就包括了这种海岛、欧洲这些地方。换句话说，现在呢，到主再回来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百姓已经被分在了世界各地了。现在从东西南北，从各方向把人召回来。所以十二节说，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然后十三节，以法莲的嫉妒就被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少扰害以法莲。你看这段话，你拿来跟第九章的末了来比，是一个对比。9章21节，马拉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拉西，又一同攻击犹大。你看，这是他们当时的痛苦。现在呢，到主回来的时候呢，这里都解决了，对不对？以法莲的嫉妒要消散， 饶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会饶害以法莲。然后十四节，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那很有意思，这边特别讲到他们是飞回来的。你看当主回来之前啊，就回来的时候呢，你看神的百姓是飞回来的。在主前800年就讲到他们要坐飞机回来了，要飞回来了。而且飞在什么地方呢？飞在非利士人的肩膀上。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啊，非利士的地方就是在靠近加萨，我们现在讲到加萨走廊，你知道啊，讲到那五个城市雅斯图啊，啊，这些城市，就他们那些都是非利士人啊的地方。啊，非利士如果那个地图像一个非利士人，像个人的话呢，他的肩头在什么地方呢？那肩头正好就是在现在的特拉维夫。就是从靠近从前我们讲的那个约帕的港口，那现在那个约帕的地方呢，他们盖了一个很有名的机场，就是特拉维夫机场。当以色列人刚刚建国的时候呢，那时候他们的首都就在特拉维夫，那时候还不在耶路撒冷，所以当时有许许多多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呢，他们就坐飞机回来，那时候飞机降落的时候就降落在非利士的肩头上，就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机场。所以在差不多2000多年前，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他们怎么回来了，然后到时候他们要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所以这些他们的世仇，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们都顺服在以色列底下。所以你看今天啊，万民在那里争斗，啊，以色列人被包围，这一切的问题的解答还是在主的回来。啊，主另外怎么把他们带回来？你看啊，接下来15节，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7条，这里的大河就是伯拉大河啊，也就是幼发拉底河，分为7条，令人过去不知视角。换句话说呢，本来大河一条的时候你没办法过河，一分7条，七是一个完全是就把它分散了以后呢，你看他们就可以过河了啊，而且不是视角。那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个大报。为什么讲到亚述呢？因为当时以色列的10个支派已经被亚述所掳了嘛，所以这是亚述就预表当时的亚述跟后来的巴比伦，以及你知道他们后来被分散到各地。那从前他们怎么神怎么领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呢？那现在呢，要把他们从亚述从各个被掳的地方都带回来。所以你看见这个，所以我们看见所有的问题的答案，神对所有人事物的反应还是借着他的儿子带进了那个国度，所有的问题解决掉。所以到了12章就是一首赞美的诗了，因为每一次你的救恩结束的时候呢，完成的时候都是一个赞美。所以你看见在出埃及记15章，他们一过了红海，打败了那个埃及人以后，他们家人唱诗，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读启示录15章呢，你看有很多人在玻璃海上，他们也在那边唱诗，有摩西的歌，有羔羊的歌。所以现在到了12章，他们也开始发声，唱到了赞美了，因为他们有了经历了，经历到那神完全的救恩以后啊，他们就说到那日，就是神的旨意成就的那一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所以你看见啊，神的怒气向着他的儿女是转眼之间，恩典却是一生之久。 所以他们有了神的安慰。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你看第一节第二节啊，都是个人的经历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经历，因为都是我嘛。好，他说你看，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啊，我不惧怕，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所以完全是个人的经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这神的这个救恩。而且呢，因着这个救恩呢，他说我要称谢，所以每一个人都成了一个赞美的人。然后接下来第三节就看见了，你知道啊？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什么是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呢？那旧约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着他们经过旷野的时候，那个磐石被击打，啊，就流出活水来。那这个磐石，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的主说的，那被击打就是他为我们受了咒诅，受了律法的咒诅，就他们在旷野那么干渴的时候就得到了饱足。那到了新约，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8节就讲到，啊，凡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到那一天，你看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从救恩的泉源，从基督的里欢然取水。然后在那日，第四节，你们要说，所以你看现在变成了你们了啊。这个一方面是说到了什么，每一个人的见证，因为他们在那边说他们个人的经历嘛，大家一方面就是说，你不但有个人的那种经历，你有一个团体的经历，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所以今天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一方面是个人，一方面是团体的，为了整个身体的啊。到时候呢，我们不但个人有个人的赞美，个人的经历，我们还有团体的赞美，团体的经历啊。所以这那日啊，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被尊崇。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传扬，都要。在那边都要述说啊，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所以这是国度的情形啊，要向所有的那些万民，那带进国度里面那些万民的绵羊啊，那些他们都要认识。然后最后第六节，西安的居民呢、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你看，这是一个呼吁啊。是对当时的百姓说的，也是对今天我们说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属灵的分辨，我们真的看见了那将来的荣耀呢？你看，我们里面会有个信心的，啊，所以真正的信心是一个属灵的看见。这时候呢，你能够扬声欢呼，即使在现在看起来还是这么好像黑暗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欢呼。所以你看，这是一个。信心的秘诀在哪里？这边告诉我们，就是呢，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我们必须看见这位圣者，所以信心还是看见了主，啊，对主的认识产生信心。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OK，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第八章啊，第十六节。第八章十六节一到十二章，这是一个大的段落啊，这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呢，你特别注意到，就是我们从第十六节所讲的，你要，这是对神对以赛亚说的，你要卷起律法书啊，在我的门徒中间封住训诲啊。然后你看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少数的好像特别蒙神拣选的，或是说所谓有耳可听的啊，要做得胜者的这些人当中呢，神有一些话，啊，这些话呢就是从第八章这一段开始一直讲到十二章， 一直讲到主回来，这中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因着这个信心，你看以赛亚就在第八章十七节讲，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要仰望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信心里面他看见了，所以他能够等候，他知道神的掩面是暂时的，怒气是暂时的，所以他能够等候。好像神已经不理他了，但他还要在那等候，他仍然要仰望，因为他知道这个结局是何等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从第八章十六节开始一直读到十二章呢，我们就看见这是向着那些神特别呼召出来的，有心向着神的一段很大段的话。那我们一直看见就是说将来的荣耀，但是今天却是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要学习伏在神的手下，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升高。今天我们就要经历到这个属灵的时机，顺服属灵的权柄，按着圣灵的引导跟管制活在神的面前，使我们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属灵的分辨能力，能够看透看穿万事，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带领我们不但认清这条路，也让我们能够走完这条路。像保罗所说的，美好的仗他打过了，当跑的路他跑进去，该守的道他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给我传递。所以这个段落我们就结束了，所以从下一章开始就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段落，因为那时候开始讲到巴比伦，讲到列国去了。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很感谢你，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在摆在我们的前面。主，你实在是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把你的心意是这么清楚的来教导我们。主，你实在是高抬我们。主，我们深深觉得我们自己何等的不配和败坏，但是我们又实在感谢你向着我们的爱是这么的坚定，不是因着我们好来，实在是因为你的爱，你的恩典。主要为着这个，我们实在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感谢。而且主，我们真盼望这些话既然临到，主在我们身上就能够产生果效，带出主你要在我们身上所带出的那个荣耀的果实出来。主，因此我们恳求你，真是紧紧地握住我们，不放过我们。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借着你在我们身上施加的工作，把我们那个从我们那个自我，从我们己，从肉体，从所有那个生命的幼稚的光景中带出来，主要把我们带进主你那个生命成熟，满有你那个圣灵的引导跟那些管制的那种正确的路上，使我们真是能够产生那个对你那个属灵那种真实的认识，而且对万事有那个属灵分别的能力。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是一方面我们真的是觉得自己何等的羞愧，一方面我们实在是蛮有盼望，因为知道主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乎你，因为我们恳求你，主啊，真的是把这些话做在我们的里面，扶持我们带领我们来走这条荣耀的道路。主啊，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来等候你的再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么恩待我们，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